欢迎柯克弟兄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便歌颂耶和华说：“我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获全胜。他把战马、骑兵都卷入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名叫耶和华。他把法老的战车和全军都抛进海中，法老的优秀将领都葬身于红海。大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块沉入深海。耶和华说：你大能的右手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击碎仇敌，你大显威严，击倒那些起来对抗你的人。你大发雷霆，他们便像枯草遇火，一烧而尽。你的鼻孔一呼气，海水便推聚起来，洪涛便推起水墙，海底深处也都凝固。敌人说：追啊，追上他们，瓜分他们的财物，尽情地掳掠他们，拔出刀来把他们斩尽杀绝。你叫风一吹，海水就淹没他们，他们好像铅块一样沉没在怒海中。耶和华，万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一样威严神圣，可颂可畏，广行神迹？你伸出右手，大地便吞灭他们。你以不变的爱引领你所救赎的子民，以大能带他们进入你的圣所。非利士人也痛苦不堪，以东的族长惶恐，摩押的英雄颤栗，迦南的居民都胆战心惊，惊骇恐惧笼罩着他们。耶和华，你臂膀的大能吓得他们僵立如石，直到你的子民都安然走过，直到你买属的子民都安然走过。耶和华，你要带领自己的子民到你的山上安居，到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到你亲手建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战车和骑兵追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踏着干地走到对岸。亚伦的姐姐米利安是个先知，她手拿小鼓，带领妇女击鼓跳舞，唱道：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获全胜，把马和骑兵都抛进海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红海，来到舒尔旷野，走了三天仍然找不到水喝，到了马拉，那里的水却是苦的，不能喝，因此那地方叫马拉。百姓就埋怨摩西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指示他把一棵树丢在水中，使水变得甘甜。耶和华又在马拉给百姓定下一些律例和法令，并在那里试验他们，说：你们若留心听你们上帝耶和华的话，做我视为正的事，遵守我所定下的律例，我就不把降在埃及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上帝。到了以琳，那里有12股泉和70棵棕树，他们就在水边安营。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出埃及记，好不好？那新来的朋友，我们正在就是一起的学习这个出埃及记的系列。那今天呢，就看到摩西以及这个米利安带着就是以色列民来唱这首颂赞这个上帝的这首诗歌。那我们活在就是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世界里面，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末世，这个世代是一个末世了。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战役肯定会发生，而且在末世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更会加剧。那因此呢，我希望说通过今天一起看的这段经文，能够坚定，尤其已经相信跟认识这位主耶稣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啊。 那上个主日呢，我们看到在面对那个穷追不舍的这个法老以及他的军队，然后前面却是红海，摩西这样子的去激励相当绝望的以色列民啊，他在十四章里面这样子激励他们啊，你们不用害怕，要站稳，而且要看这个耶和华他如何用他自己的方式啊，他的方法来解救你们。然后在十四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要保持镇静。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所看到的非常珍贵的一段经文啊。那面对他们的这个仇敌的时候呢，以色列民确实什么都不能够做啊，做不了，他们只能够就是完全的来仰望，来依靠耶和华上帝为他们来征战，为他们来解围啊，而且为他们来打开一条又深又活的一条路。那我们看到说他们只要看，他们只要就是见证耶和华上帝会用什么方式来解救搭救他们，他们如何这位上帝如何为他们来征战啊。所以呢，我们在上个主日呢，在十四章里面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摩西就以这个历史描述的历史叙述的一个方式啊，来记载当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场景，这是十四章里面的这个故事。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尤其在十五章一到十八节啊，那我在想说，刚才荧光幕上打出来的那个经文看起来好像是个叙述的这个方式，对不对啊？不是叙述哦，你只要是手上有这个圣经的话哈，你在十五章的一到十八节，你看它的这个风格不一样哈，因为十五章一到十八节里头的这个内容，虽然在讲述有关这个历史发生的这个事迹哈，这个神迹，但是表述的方式呢，却是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述的，所以你看它的那个格式哈，是一个诗歌的这个格式了哈。那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就之后呢就谱上这个乐曲啦，那就可以成为朗朗上口的一首美好的诗歌了哈，对不对？那因此呢，我们在看到就是无论这个摩西和以色列民哈，就是十五章的第一节，或者是来到这个最后哈，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米利安就是带领着那些击鼓跳舞的这些妇女哈，整个以色列民他们都怎么样呢？在做一件事情啊，都是来歌颂这位耶和华，因为他大获全胜，而且耶和华上帝把马还有骑兵都抛进这个海中了。那明显的哈，这个十五章一到十八节呢，是在以色列里面他们是唱出一首诗歌，而且是一首凯旋的歌，对不对啊？整个以色列民呢，他们都在歌颂耶和华上帝如何就是胜过他的仇敌了。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第一节里面，十五章的第一节里面就看到哈，我要歌颂这位耶和华，因为他大获全胜，他把这个骑兵战马跟骑兵都卷入这个海中，这是在歌颂耶和华上帝的得胜哈。那唯有在耶和华上帝的胜利里头，他的子民才会有拯救啊。因此呢，紧接着我们看到在十五章的第二节哈，摩西跟以色列民就唱出了他们的拯救了。所以在第十五章的二节里面呢，他们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哈。就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唱的一首诗歌里头的内容一样，对不对？他是我的上帝，我要来赞美他，他是我父亲的这个上帝，我要来尊崇他。那在这里呢，我要让大家看到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有耶和华上帝胜过他的仇敌，这件事情要发生先，好不好？之后呢，所有属他子民才能够得拯救，这个先后的这个次序挺重要的，先有上帝胜过他的仇敌，之后呢，在他的胜利里面，属他的子民才有拯救。那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次序给颠倒了，因为一旦颠倒这个次序，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上帝拯救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了。但重点不应该是在我们身上，因为重点是要看到上帝的得胜，上帝的胜利，他胜过他的仇敌，那之后呢才是我们的拯救。那这个先后的这个次序一旦我们抓紧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明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诗歌的时候，十五章一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摩西为何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歌颂耶和华上帝是如何胜过他的仇敌的。所以比如说在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名叫耶和华。原来与这个法老跟他的军队征战的不是人，与法老跟他的军队征战的是耶和华上帝。那记得吗？这个摩西不是这样子曾经激励过这个以色列民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的其中一段其中一节了，在十四章的第十四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要保持镇静他会为你们征战。就像在十五章第三节里面所描述的，耶和华他是为以色列民战斗的这位战士那面对强大的这个战士面对这位耶和华上帝，法老跟他的带领的这些所谓的精兵精锐的部队，其实存活的几率是零因为这个战士太强了。所以四跟五节里面描述了这个耶和华上帝把法老的这个战车还有全军抛进海中了，而且就是他的优秀的这些将领他都葬身于红海了。还有五节里面他们如何就像石头一样石块一样一丢入海里就深入到那个深海里头了。那接下来呢这个摩西他就用这个拟人化的一个方式拟人化的方式来描述来诉说这个耶和华上帝他如何战胜他的仇敌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注意看这个六到八节你会注意到说他如何形容上帝他大能的右手拟人化了，对不对？或者就是他的右手如何击碎他的那个仇敌，或者来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大发雷霆或者第八节呢，他似乎有一个似乎有那个所谓的鼻孔能够喷气的那个鼻孔，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描述这位上帝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就是除了那位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之外呢，其实耶和华上帝他是灵他是灵所以没有身体的。因此呢，他不会有所谓的右手，他不会有所谓的鼻孔，他不会有所谓像人一样会大发雷霆这个意思了所以，但摩西他却用这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这样子表述。那当然可以了，对不对因为摩西写的是一首诗歌，对不对？他是用诗歌的这个方式来描述上帝的胜利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作者的宽度那个英文比较可能英文比较熟悉的就是 poetic license， 对不对？他有做这个诗歌的这个权利去放宽这个尺度，这样子来描述，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这位耶和华上帝就有点像我们在唱诗唱这个儿歌的时候，对不对？他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对吗？”那首诗歌大家熟悉，对不对但你给这个儿童唱这首诗歌，他就是很喜欢，对不对？也学着唱但你越大的话，你就知道说，熟悉科学的话，我们知道说太阳不会下山的，对不对太阳也不会再爬上来的，对不对正确说呢，是其实地球正在沿着太阳绕，对不对？而且产生了一个可能我们的地球上的一个幻觉了太阳下山，明早又依旧爬上来但当然，在儿歌这样子来描述这个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那可以了，对不对？是儿歌嘛所以当然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话，会比较正确一点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摩西在六到八节里面用这个拟人化的方式我们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法老以及他率领的这个军队呢，是敌不过这位耶和华上帝的，因为他大有能力，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这个战士因为他大有能力的右手足以将法老怎么样呢？就是击碎或者耶和华上帝他的烈怒，他怎么样形容这个烈怒呢？就像这个这个夏日季节开始在澳洲的一些地区开始在燃烧了，对不对？那个枯草遇到了这个火一样。耶和华上帝的这个烈怒呢，必将法老跟他的军队一烧而尽或者耶和华上帝的这个能力呢，何其大，对不对？他怎么样子形容呢？他在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第八节他只要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对不对？他只要就是鼻孔一呼气，那他就能够使这个洪涛堆起来成为水墙，然后呢，海底深处 就能够凝固啊，成为甘地，让以色列民走过去哈。而且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最终胜出的不是耶和华上帝的仇敌，不是那位在他面前夸耀张狂啊，口出狂言的这个仇敌。哎，听一听这个法老跟埃及人怎么说，好不好？在第九节这样子说哈，我们追啊，我们追上他们哈，我们要瓜分他们哈，我们要怎么样呢？尽情的去掳掠他们哈，我们要拔出我们的刀，把他们给斩尽杀绝哈。但感谢主哈，感谢主，因为最终胜利的是那一位为以色列民来征战的这位战士哈，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就像在第十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哈，你叫风一吹，海水就淹没他们了，如何张狂都没用哈，风一来，这个海水就把他们给淹没，而且这些仇敌呢，好像铅块哈，铅块一样的沉没在怒海当中了。那弟兄姐妹，上帝是战士哈，与他敌对的这些仇敌，不只是人而已啊，不只是法老跟他的追兵而已啊，其实他的仇敌也包括那些所谓的假神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你记得吗？有一段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在十二节里面哈，当这个耶和华他就是要就是越过的时候，对吗？带来他那个投身的这个杀害的时候，杀害那投身的时候，他这样子说哈，他说因为那一夜我要巡遍整个埃及啊，而且把境内所有的长子他们的投身牲畜全身都全都杀掉哈，也要做什么呢？要去严惩哈，严惩那些埃及所有的神明。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仇敌哈，何止是法老一个人呢？就是在埃及地所有法老跟埃及人所供奉所膜拜所侍奉的这个神明，他们都是耶和华上帝的仇敌啊。因此呢，和法老一样，这些假神，这些所谓的偶像，耶和华上帝也必带来他的正法呀。所以我们在十一跟十二节里面就看到了，不是吗？耶和华呀，万神之中啊，谁能像你呢？十二节，你伸出你的右手，大地就吞灭他们了。那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知道说整本圣经哈，旧约跟新约整本圣经，上帝的话，它其实让我们明白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除了耶和华上帝，除了他以外，其他的都是假神啊。这些神明不像那独一无二哈，亘古就有，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位上帝。假神没有创造这个宇宙大地哈，假神也不会带来将来的这个审判哈，唯有耶和华上帝，他才是真神啊。耶和华上帝他是不会与其他的这些神明，不会与其他的这些假神哈共享他自己的荣耀哈。因此呢，除了那口出狂言的这个法老跟埃及人，除了他们是耶和华上帝的仇敌之外呢，就是所有人所供奉的膜拜的这些神明，这些假神，他们也都是耶和华上帝的仇敌啊。因此呢，他们也必遭受他带来的震怒，他的审判。那一开始我说了哈，就是我们先要有这个耶和华上帝胜过他的仇敌，之后呢，所有属他的子民必在他的胜利当中得拯救啊！所以这个先后的次序挺重要，要记得啊。所以我们在十五章的三到十二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上帝他如何胜过了他的仇敌，不只是敌对他那位狂妄自大的这位法老跟埃及人，就是他们手里面所供奉的一切神明哈，耶和华上帝也都要胜过他们。就在耶和华上帝的胜利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属他子民的拯救了。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十三节，好不好？那十三节里面他就说，你以不变的这个爱哈，引领你所救赎的子民，以大能带他们进入你的圣所。那就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十三节的时候哈，摩西在写这一节的时候，就是在谈到有关以色列民他们的救赎的时候，他们的拯救的时候，摩西也继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哈， 以色列人他们的救赎不是凭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只单单凭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慈爱，他自己不变的这个爱。如何看到呢？就是在十五章十三节里面的这一节了，你以不变的这个爱引领你的子民。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当代译本，它把这个词汇希伯来文的这个词汇翻译成不变的爱，但是在可能你比较熟悉的和合本里面呢，它翻译成慈爱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当你看到就是慈爱这个字的时候你其实要很警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慈爱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单词重要的一个单词。那除非不得已除非不得已，我不想在讲道里面介绍太多有关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旧约像你看到的这个字一样不过之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单词，对不对？有关耶和华上帝他的名字这位耶和华Yahweh了，对不对那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看另外一个词汇，也是挺珍贵的一个词汇就是在上面的这个词汇它是由三个字母组成的怎么样来拼呢？我想给大家拼一下，好吧？这个你既然说它是英文是叫 headset， 对不对但你在拼的时候呢，你的声音要好像从这个喉咙这里要吐出来一样就像这样子我不要再靠近你们就是用这个 headset 这样子好像你要过后你要吐痰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OK。他是这样子拼的，好不好？他是这样子拼Hesed, yeah, Hesed, yeah. 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上帝的慈爱了，上帝的慈爱。那我要大家注意一下当我们看到这个慈爱这个智慧的时候，可能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而当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呢，在旧约书的时候呢，我们要联想第一时间我们要联想到就是耶和华上帝他的应许，这个慈爱跟他的应许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所谓不变的爱或者他的慈爱和他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说耶和华上帝他给的应许他肯定要成就，对不对？他信实嘛因为他的信实，他所应许的事必定要成就，这就是他的慈爱，这就是他不变的爱了，好不好？那这个很重要要记得。所以不是因为这个以色列民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值得被上帝成就不是不是，单凭这个，单凭上帝他自己的慈爱那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说耶和华上帝拯救这个以色列民，不是因为这些以色列民做了什么，值得耶和华上帝来搭救他们，不不不不不，不凭以色列民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单单凭着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慈爱，因为他的信实，他应许一切的事必定要成就，这就是他的慈爱了。OK。那因此呢，我们在看这个出埃及记，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和华上帝一直在提醒这个以色列民他跟他们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早在第三章就这样子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要摩西去召集，对不对？以色列民长老对他们说这些事情，对不对？然后十七节提到什么呢？他就是耶和华上帝应许要带领你们脱离在埃及所受的苦难，到哪里呢？到那个迦南地，就是十七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个乃蜜之乡了。就凭这个就凭这个。那弟兄姐妹，耶和华上帝他胜过他的仇敌，也将他的子民给拯救出来那想想倘若上帝他没有能够胜过这个法老跟他带领的这些军队，倘若耶和华上帝敌不过法老跟他的军队，那以色列民仍然无法摆脱他们的辖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日子，他们也无法离开这个埃及地往那个乃蜜之乡那个迦南地了。那感谢主感谢主，耶和华上帝他胜过他的仇敌，他必作王，对不对？在这个胜利里面，在他的胜利里面呢，他带来了以色列民他的拯救，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凭着他的这个慈爱凭着他的慈爱要拯救以色列民，他也必借着同样的这个慈爱把他们一直引领到哪里呢？一直引领到耶和华上帝的圣所，这 这是在第十七跟十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哈。那不禁要问啊，不禁要问这个圣所是哪呢？这个圣所是哪啊？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一座山，对不对哈？山上安居。那是不是在三章里面的那座山呢？出埃及记三章里面的那座山呢？就像在出埃及记三章的第十二节哈，当上帝对那个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哈，你带领这个百姓离开埃及后，你们必在这座山，就是耶和华上帝向摩西彰显的那座山哈，来侍奉我。这将是我派你去的这个证据。”哎，十七节里面的这座山是指这座山吗？西乃山吗？但十七节也提到，就是有关耶和华上帝他自己造的住所哟，他亲手建的这个圣所，对不对？还有加上十八节哈，在那里说什么呢？耶和华要做王，他必做王，而且直到永永远远的做王哈。意思就是说，上帝要在那个地方必照着他的旨意来管理一切哈。那再问一下，说十七节指的这个圣所究竟在哪呢？那之后，倘若你继续来我们当中哈，来学习这个出埃及记呢，我们会继续的阅读出埃及记，而且在阅读再往下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耶和华上帝确实把以色列民带到那座山去敬拜他了哈，去守这个节期，而且在那里呢，我们也看到说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将这个十个诫命颁布给以色列民哈。但接下来呢，我们只要熟悉以色列民的历史哈，接下来呢，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呢，就是当他们进入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个乃密之乡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说耶和华上帝他的圣所是建立在哪里呢？是建立在大卫城里面，对不对？耶路撒冷里面哈，而且在那里呢，有一座就是所罗门王为上帝所建造的这个圣所。但同时呢，以色列民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他们最终也被逐出应许地了，对不对哈？那在逐出这个应许地的这个期间呢，这个耶路撒冷的那座圣殿，其实也被他的这个敌人哈，被以色列民的这个敌人给亵渎，而且给毁坏了。因此呢，以色列历史里面的那圣所哈，不像是在十五章十七节里面这里描述的那个圣所一样哈，耶和华上帝亲手建造的那座圣所了。当然，熟悉新约的话哈，来到新约，耶稣曾经指着那个圣殿说什么呢？他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里面这样子提醒，他说这个圣殿虽然会被毁坏，但上帝必在三天之内将这个圣所给怎么样呢？给兴起来，对不对？那当然，使徒约翰就耶稣的这番话呢加以解释了，对不对？原来耶稣指的那个圣殿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哈，就是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被埋葬后三天的这个耶稣，父上帝要叫他从死里面给复活起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了哈。那个圣殿三天后要被建好哈。当然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来到新约的最后一封书信哈，就是同样也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啊，我们就大家都明白了，对不对？原来在末日那一天，当耶稣再来那一天，父上帝会为他的子民预备这个圣城。所以这个圣城哈，不是今天在中东非常紊乱那个圣城，好不好？这个圣城是天上来的那个圣城，还没有来的那个圣城哈。所以天上来的这个圣城会降下，而且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以色列民或者是外族人，他们都能够进入到这座圣所，也唯有在那里，也唯有在这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呢，耶和华必作王，而且直到永永远远。那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在这里是跨越的，让大家看到这个圣所的意思了哈，对不对？我知道当中也可能初步在认识上帝的话哈，这一点啊、哦、我都不明白哈，没问题没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参加哈。但我之所以简单的这样子描述跟带过，我是要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十七节里面的这个圣所哈，其实摩西在写这个诗歌，在描述这个圣所的时候呢，它是跨越时间的哈，它是跨越世代的，这样子的去指向将来要发生必发生的这个事情哈。 摩西写的这个诗歌呢，因此摩西写的这个诗歌不仅仅是以色列民当时历史里面的以色列民，那些曾经见证耶和华上帝他的这个胜利而且蒙救赎的以色列民，不单单只是他们可以这样子来歌颂，不就是连今天在阿德莱德，今天是2023年10月22日，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了父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来歌颂，可以来唱，而且不只是今天，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都当来称颂耶和华上帝父上帝他的得胜，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显现那一日，直到我们与所有信徒，历代的信徒，包括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凭信心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一同进入到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圣城，直到父上帝掌权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一天。那当然我们在跟这个摩西带领的这些以色列民比起来，记得吗？我们今天是2023年，新约已经过了将近2000多年了，对不对？比起摩西带领的这些以色列民，我们在歌颂耶和华上帝的胜利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加明白了，我们也更加知道说耶和华上帝他胜过的仇敌何止是人，对不对？父上帝更胜过魔鬼撒旦，那位撒谎之父，对不对？那位起初就是一个杀人的凶手的这位魔鬼撒旦，在创世纪里面3章就出现诱惑这个夏娃的这条蛇。所以耶和华上帝的胜利不只是胜过人啊，是更胜过这个魔鬼撒旦。我们在哪里看到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服事里面，对不对？记得吗？当这个耶稣被圣灵他就是禁食了40天40夜之后。当这个圣灵引领他到旷野的时候，在面对这个魔鬼撒旦3次的这个诱惑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像亚当哦，耶稣基督也不像这些以色列民哦，因为他完全顺服父上帝的旨意，因此呢，在那里胜过了这个魔鬼撒旦。但你要说这个魔鬼撒旦是在什么时候被击垮的？那个就要去到这个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了。就是当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愿意被钉死的那一刻。那弟兄姐妹，就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得胜，你我才有这个胜利。保罗在他其中一封书信里面就这样子帮助我们明白，哥罗西书的这个2章13到15节。他在哥罗西书的2章15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打败了跟胜过了一切在灵界执政跟掌权的这些邪恶的势力。耶稣基督他的胜利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这个辖制里面，给释放出来，我们能够得自由。魔鬼撒旦他用一切的这个用我们做过的一切的过犯，来指控我们，但感谢主，这一切都和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宝血，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赦免，我们更借着与耶稣一同复活，能够摆脱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辖制，靠着圣灵的引领，我们能够取悦做上帝所喜悦的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更给了我们盼望，就是将来我们身体复活的这个盼望，而且因为有这个复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去面对今生的死亡。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子的鼓励我们，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53到56节，57节。那弟兄姐妹，我们今生，我们今生肉体的这个死亡不是一个结束，好不好？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死亡不是一个结束，不，因为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呢会有审判，会有审判。而且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历代曾经活过的人，他们最终每一个人都需要站立在那位公义耶和华上帝面前，来接受他公义的这个审判。我觉得那一天 才当叫我们害怕跟站立啊。但唯有罪得赦免，唯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我们一切的罪恶才能够得赦，死亡的这个毒钩才能够被完全除去啊！否则上帝公义的烈怒仍然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个虽然我们今天是在阅读旧约书啊，出埃及记有关摩西跟米利安还有以色列民他们如何就是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来借着诗歌来起来颂赞这位耶和华上帝啊，他带来的胜利。但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更明白耶和华上帝他如何战胜了这个仇敌，如何战胜了这个魔鬼撒旦，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得胜利，凡信靠他的人我们也能够得救赎。那因此呢，唯有就是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带来的胜利，我们这些得拯救跟救赎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歌颂这位上帝。唯有得胜得拯救的人才能够打从心里头来歌颂这拯救的新歌，对不对？就像启示录里面的那首新歌一样，就那些得胜的人能够来颂赞。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更当就是借着诗歌起来歌颂这位父上帝，我们更当借着诗歌歌颂十字架的大能，借着十字架我们如何得拯救、得自由、得释放、罪得赦免、有将来复活的盼望，这一切都当是我们常常来歌颂来感恩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在等着这个耶稣基督再次再来的这一天，当我们就是等着新天新地来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来之前，我们当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最后这几节我们可能会下星期会来看，不过很简单的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以色列民作为我们的借鉴，好不好？因为我们看到说他们开始埋怨了，对不对？但是这位怜悯恩待以色列民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他做了两件事情，他首先赐下一个神迹，借着摩西再把就是他们当留心去注意的事情告诉他们，对吗？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如何借着摩西显的这个神迹，将这个苦水变成甘甜的水，这是一个神迹，让他们能够就是能够有水喝。但耶和华上帝更借着那位能够行神迹的这位摩西教导以色列民他们当注意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二十六节挺重要的，就是以色列民当留心听耶和华上帝他的话，而且做他是为正的事情，去遵守他所定下的这些律例。所以弟兄姐妹，和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不也正在往这个天父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吗？进入那将来必来的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之前，让我们就是靠着圣灵的引领，好不好？父上帝他的慈爱，来听跟来遵从那位已经为我们的救赎奠定了巩固基础，不动摇的基础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首歌颂你胜利的诗歌，再一次的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感谢主，在面对这世界的动荡不安时，我们仍然能够坚定信靠你，因为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胜过了你的仇敌魔鬼撒旦，你更借着这十字架救赎了我们。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用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喜乐来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借着这首诗歌来歌颂你。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在往你为我们预备的这圣城、这新耶路撒冷的路途上，求主您帮助我们常常来听来遵从耶稣基督他的话，叫我们所说所想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都能够蒙你所悦纳。我们将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想你用这个讨论题，这个思考题来问自己，好不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 是否是你所歌颂、你所颂扬的，好不好？